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信你，我们要把你向我们说的话深深的保守在我们的心中。你要我们做的事，就是对我们有莫大的好处。你要我们不做的事，是让我们免于凶恶。我们信你，我们要跟随你，你就使得你神奇的手所做的各式各样神奇美好的事不断地跟随着我们。是的，主耶稣，信你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我们信你，我们就必要跟随你，我们跟随你，你的奇迹就要跟随我们。谢谢你又让我们能够一一的凝聚在一起，准备我们的生命来承受你的话，来充满对你爱的回应。主耶稣，我们不但信你，我们也要承行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爱你，就是要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主耶稣，我们渴慕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承行你的旨意。主耶稣，请看我们每一位都来到你的跟前，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体会你的爱，开启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开启我们属灵的耳，让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求你让我们深深的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不宽恕的灵，骄傲的灵，背义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分裂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滋养我们的生命，就在这里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主耶稣，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听见你，我们要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的圣灵活水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训道篇第三章第一节，经上的话说，世事有定时，所以宣讲也有时，休息也有时，暂停也有时，读经也有时，祈祷也有时，事事都有定时，也就是神他掌管一切，他安排一切，那我们若在他所安排的作为里做他安排我们的事，那就是最有福的。安静有时，那么大家在安静，你在那边不安静，就变成干扰大家的人。当大家都在讲话时，你可以讲话；当大家都在高声赞美时，你就高声赞美，因为主喜欢我们明白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对我们有最大最大生命的好处，因为他做的事样样都好，他做的事样样都好。有时是他要做我们承受，那么我们就听命来承受，那就是最好的。有时他愿意我们来做一些事， 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那就是对我们有最大的好处。他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若做了就不太好，有时是很不好，有时是有很大的苦难跟灾殃跟后果。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活在他的命定里的丰富的恩典里呢？就是做我们当做的事。那么我们当做什么事呢？我们就要来倾听神要我们做什么，也就是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听神要我们听见他的话。他的话是动听的，也就是我们要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来听他的话。我们听他的话是要跟听一般人的话不一样，因为他比一般人更尊贵。如果是君王在一般人中间，那么听君王的话是不是要更重要？
是，
更是重要。我们要听那万王之王，天地的主宰。其实天地的主宰跟你讲话是谁给谁恩典？他给我恩典，他给我很大的恩典。也是我们想要面对君王见总统一面跟他谈谈话，不见得有这个机会，而我们的神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会听他的话，当我们敬畏他时，我们会好好听他的话。当我们好好听他的话时，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了。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主耶稣基督说，这新郎爱新娘，新娘心腹顺服新郎，就像主跟他的教会一样。主耶稣为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洁净。他怎么洁净他的新娘他的教会呢？就是借着言语和水来洁净他的心腹。所以他的话会洁净我们，他的话会洁净我们。为什么他的话会洁净我们呢？因为他的话是圣的。当我们不洁的生命，他的话洁净的，让我们有一种对于罪的 自责。这个自责，如果你不知道对的，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错，而这个自己的很深的认罪悔改是圣灵的工作，那也是神的恩典。所以圣灵使我们想起主的话，那么主的话就发光，那么这个光、这个圣洁、这个荣耀会照亮着我们。我们其实是不洁的，我们真的是不洁的。那不洁的怎么能够变洁的？不是自己离开了神而有办法，而是亲近神，圣洁的神，他就要洁净我们的生命。他是借着他的话来洁净我们，他借着水，就是圣灵的活水。其实主也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大概是63节，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主的话跟圣灵是一致的，主说什么，那么圣灵会使我们明白，让我们通达之下。我们忘记了，圣灵会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有的时候圣灵使我们想起主的话，当主当时说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明白，而圣灵使我们想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主曾经跟彼得伯多禄面对面的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听明白听懂了吗？他没有，他每一个字都听见了，他都听见了每一个字。其实这些字都不难，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么提到了鸡，你不知道鸡是什么吗？
知道。
那么鸡会叫你不知道吗？知道。那么鸡叫以前今夜知道吗？都每个字都知道，和合到一起变成不知道。所以他不明白主的话，那么他不明白鸡当夜叫了吗？
叫了。
那么鸡叫了， 彼得听到了吗？
听到，
他一定会听到，不管他不专心怎样怎样，那个时刻圣灵一定会让他听到。那他听到了鸡叫，圣灵就使他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要三次否认我。而三次否认我是不是真的在鸡叫以前发生了？
真的。
那是他明白没？
明白，明白。
他明白了，他明白了，很高兴吗？
心里刺痛，
心里刺痛，对、
嗯、
然后就哭倒在趴到地上，真的是痛苦。那个知道是很强烈的知道，那么他原来的不敬虔跟他痛哭之后，他是不是知道了原来他跟神的对话敬不敬虔？不敬虔所以不懂。那么他趴下了，被打趴了，其实是神的爱，他明白了，他的生命更新改变了。那么他的生命就从一个不明白的污秽进入了一个圣洁，是不是就是主用他的话跟圣灵的水来洁净他，他就开始会被主的灵、主的话而洁净，而这个洁净是主跟他的圣灵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的心良圣洁，没有瑕疵了，没有皱纹，没有缺点。所以他的话还会给我们滋养生命。皱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生命力到达一个地步，就不如年轻时生命的活力，那个活力比较弱了，所以是有一种老化，所以老化了以后皮肤有一点点皱，皮肤有一点点旧，皮肤有一点点跟原来年轻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是天然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天然只能做假的拉皮啊，做化妆，可是你里面的生命力很多的方向是已经有太多的失掉了原心的活力。但是为什么会连皱纹都没有，瑕疵都没有，从里到外是因为神的能力进来了，神的能力进来了，这个能力使我们里面有他的能力，使我们外面有他的样式。我们不但我们的相貌会反射神的眼，神的光，因为我们的容貌本身就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因着罪死亡进入了我们的生命，进入了这世界，那么因着罪带了死，因着死，那么死之前会怎样？就有那个问题，病、衰老、退化，都是因着罪，而神有办法恢复到我们起初那一个没有罪的圣洁美好的状态，而且比那个更好，就是因为圣灵生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神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那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35节，主耶稣跟众人讲了一些话，我就请哪一位兄弟姐妹念一下。
So Jesus said to them, you will have the light only a little while longer. Walk while you have the light. Keep on living by it, so that darkness may not overtake and overcome you. He who walks about in the dark does not know where he goes. He is drifting.
耶稣遂给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
主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那么世事有定时，光照有时，黑暗有时，世事都有它的时期。主耶稣就是这世上的光，当主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个光离他们很近的时候，对不对？如果这里有一盏灯，那么我靠近灯越近，那个光就越强烈，越强烈。我离这一盏灯越远，那么这个光就越弱。如果这个灯把它移开了，那么这里就开始黑暗了。当这一个灯被移开之前，是有光亮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快要完成了，他快要暂时离开我们。那时他带着极大的爱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 意思就是这一个机会要好好的把握，而这一个片刻主耶稣基督最后还有一个很自由的时间跟门徒们对话时，因为主的话也是光，诗篇119篇130节105节，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跟随你到路途上的光明。你的话是我步履前的灵灯，道路上的光明。你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知晓。所以他的话是光，那么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话就是光，他本身就是光，因为在他内没有一点阴暗转动的阴影，他是全然，他说我身为光明，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聚会的主题，我身为光明，就是他本身就是光明，来到了世界，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他就是光。所以这光跟人很近很近，这一个很近很近也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会暂时离开了门徒们。所以当他跟彼得讲话的时候，很自由的在神的恩典里，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三元祈祷。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门徒可不可以这样自由的交谈呢？其实最后晚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就是他渴望跟我们一同吃逾越节的晚餐。而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顿晚餐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那一个时刻。那么耶稣基督跟伯多禄讲话的时候光强不强？是真的极大的光。而这光，因为神就是光，这光里面满了爱，就是神就是爱。耶稣基督跟彼得讲话最后讲那些话带不带着爱？既强烈的真光，又满了真实圆满的爱。而这一个强烈真光的完完全全的这样的荣耀的神跟他讲话，而这一个机会彼得把握住了吗？他没有把握住，但是神还是继续的帮助他。他也告诉众人，你们中还有片时时，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就是让你们属灵的旅程能够有向前走。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旅程。主教叫我来到兰卡斯特，5年前他召叫我，我就来了。现在在这里也走了5年属灵的道路。如果我现在来跟5年前来又不一样啊，
不一样，
因为时空都变了，机会都变了，好多状况都变了。所以如果我也是来了，但是事事有定时，就不在定时来，我就有很大很大的损失。那么我们要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把握抓住这个光。所以主警醒他们的时候也是警醒我们，因为有很大的考验要来了，主在装备我们，主在恩待我们。现在是一个主喜欢把他的奥秘显示出来的，我们用近前的心就能承受，因为这一些奥秘会在我们要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得胜的力量。有很多的时候是主教了我，我就在侍奉的过程中间碰到了，那么我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主告诉我。所以主有没有告诉宗徒们、使徒们，当他跟彼得说今夜鸡叫以前要三次不认我，主有没有告诉他会发生的事？有，我也是要他们准备。主有没有提醒他们你们要醒悟祈祷？
有，
但是他们听了吗？
没有，
他们没有听，所以他们就错失了那一个得胜荣耀主的时机。主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时机，可是我们不愿意一生一世一直是一个跌倒，悔改了以后又犯罪，犯罪以后又悔改又犯罪，就是一直这样的终其一生。其实你不会永远的是这样，有一个终结的。 一个终结的。可是主给我们机会要不要把握？也就是越早把握越好，越早把握越好，越早把握越好。我们先抓住主给我们光得着的，就是越早越好。那么主再告诉他们，其实这句话对我们现今的时代非常的贴切，非常非常贴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个战争跟战争的声音就变成真实的战争，有的人家里面就这样炸了，亲人就这样死了，那么死掉的人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就过去了。那发生在这个地球的虽然很遥远，可是这个影响也影响到我们，影响到我们大家。那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好好的一个状况突然就发生了，战争就来了，灾殃就来了。这有神的手，神允许的，神作为，神的作为，神在准备我们。所以神也让我们看到了好多的环境让我们准备。现今真的是一个恩典的时刻，现今真的是一个要醒悟来跟随神因他而活的时刻，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那在黑暗中行走的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本来是一个高超很明确的一个属灵的道路，你若不跟随就迷失了。当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是有神的时刻，那么神的时刻到了，他们出埃及进入了旷野里，他们没有人造卫星，没有 GPS， 没有地图，也没有这一些会讲话的手机，请向右转，还有20迈向左转，他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么旷野就是一个很不容易走的地方，连路也没有啊，没有走过的路，那你往哪里去呢？是有一个地方该去的，可是怎么知道该去的地方呢？是不是神一步一步带领他们？白天就有云柱，云柱走你就跟着云柱走，晚上呢有火柱，那么火柱怎么走你就跟着他走，那么你就很安心。其实比 GPS 更好， GPS 有时候还 看错了，有时候还会宕机，有时候 GPS 说什么 Google Map 然后把你带到坟墓堆去了，然后就宕机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也有这些错误，那神的带领那更好，真的是更好，就是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所以云柱跟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你要不要到处乱跑？不要，你就停下来休息。那么你看到云柱火柱都走了，你要不要跟着走？
要。
其实大家都跟着走了，我就发觉羊群都会一群一群。我们家的鸡有时候也是一群，一两只鸡突然就从前跑到那边去，哇，一群鸡就跟着它，有时候看他们也很有意思。然后跑得很快，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跟着云柱跟火柱走，众人都走了，你一天之后去找他们，你找得到吗？我们不要说一天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不知道大家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要跟着神的时期，神的时期，跟着云柱跟火柱，就神定规的时期，神定规的时期。那么这一个他定规的时期我们要跟着他走，我们就一直跟着他走，一直跟着他走，他命定的旅程我们就越来越有进展，越来越要完成他所定规的道路。所以保罗使徒才说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那不是到处跑乱跑，而是有一个赛程。谁给他的赛程呢？神给的。神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摆在他们前面这赛程，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说的，他摆在我们前面一个他摆设的赛程，要我们看着他快跑，跑这里程。有的人终其一生他是基督徒，跑不了多少里程，你该要到一个地方，结果你还在原地，甚至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离开了赛程，要悔改。那么在赛程上也要好好的跑。有的时候神有叫我们学习的时刻，云柱跟火柱不是飞快的跑你跟不上的，但是他会走也会停，我们就跟着他 所以神事事有定时，事事有定时，事事有定时。我们已经按照他的定时，我们星期三这段时间是不是都定时把自己空虚来到他的跟前？无论是你们，我也一样，我也要准备我的生命，我们准备我们的生命，一起来承受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些年来有好多里程往前走，看到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属灵的身量成长。当过了这一段时间，就是要用了，用了，而要用的时候，就要靠我们平常我们怎么样受到的装备，怎么样神给我们的装备，他装备我们准备好是要带我们去打属灵的征战的，他喜欢良好那些考验。所以保罗使徒有没有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那是随便找人去打架吗？我不喜欢随便跟人家打那个无谓的争吵，无谓的情绪，无谓的这些都不是神要我做的，不需要去做这些。可是有那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会，不论你要不要打，那个征战就在前面会来的，在幕后的征战很严峻的。所以神在装备我们，他也要我为他准备一群他在幕后要用的得胜的勇士，那么他也要我跟着这一群人一起成长。这就是我们继续的这样的准备。我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个光，因为事事有定时。当神准备我们很好的时候，就是他的光已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呢，外面再也没有混淆可以把你搞得不清不楚，模糊不清。你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神的话，要把神的话摆在心中，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想起神的话，就是双重的光，会照亮我们的生命。下一节，
即使你们还有光，应该心中光，要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讲完了这话就走开，他们隐藏去了。
耶稣唱完这句话，
歌唱有时，读经有时，又唱又读也有时。这跟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几时你们还有光，几时你们还有光。三十节 John chapter 12
36
几时你们还有光，也就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时节是怎样。有时我们也会知道，哇，赶路赶路，趁着天黑以前赶快离开这个黑黑的山区啊，免得这个路灯也不好，在山区里面啊，星光也照得不很明亮。所以我们都会知道，我们会要把握，我们不但要把握，我们要珍惜，珍惜这个光，而且要信从，信从光，信从光，光就是神，神就是光，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身为光明来到这世上，是世界的光。我们要信他，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重生了。这个生命是神生的，是光明之子，就是光的孩子，光就是神，那么光明之子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孩子。你是不是光明之子？是，
是，
我是不是？是，其实每个人都被召叫是是，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们才是。如果你一直不信，一直不信，一直不信，拖拖拉拉，拖拖拉拉，最后死了，太迟了，太迟了。你如果不是光明之子，就不能在天上，这是神为他的孩子所安排的天国。那么你要去哪里？黑暗自己到黑暗的权势下，就跟撒旦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信从光，我们是光明之子。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躲开他们，隐藏去了。 也就是耶稣他公开的时候有时刻，他隐没的时候也有时刻。主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他复活了，他是不是处处都在？在不在这里？在这里，也是我们肉眼看不到，是为什么？他隐没了，他隐没，隐没不见得是不在，隐没是让别人看不到，他其实是在。耶稣基督真的在这里，我们用信心知道真的在这里。或许有的人会看见他在这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是因为他隐没了，隐没了。有时他要打开他自己让我们看见，也就是他处处都在，无所不在。因为复活的耶稣他已经不受到肉身的限制，福音中的耶稣有肉身，所以他在这里就不在那里，他的灵可以在天上又在地上，可是他的肉身，可是复活的耶稣他仍然有身体，是可以处处都在，无处不在，什么地方都在。那他任何地方都在，如果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你要不要说你来了？不用，你本来就在这里，没有什么要来，来了就刚才不在，现在在。那么你在这里，在这里，你还在这里，要不说你走了，也不用。所以你走了，你来了，是我们看他不在这里才有来了。那么在这里不在这里就走了，走了来了，来了走了，走了来了。如果你走了回到你家里去，我要找你，我到你家里去找你啊。可是耶稣不是这样，他不是来了，他不是走了，他是隐没了，他是显现了。
嗯，
因为他没有走，我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那么是不是天天跟你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天天都没有走？
对，
天天都没有走。那天天都没有走，他就天天都没有走。你可能没看到他，那是隐没的他。隐没不表示不在，是你看不到他。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那边，那个房间有声音，可是我看不到那个人，那个人是不是在那边？对，只是他的身体形体隐没了，比如说他声音也隐没了，我听不到他，可是他在。所以神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从一种属灵的真理来认识属灵真理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也就不是走了来的问题，不是来走的问题，而是显示跟隐没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神常常向你显现呢？你应该这样问，愿不愿意神常常向你？当然愿意。有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常常向我们显现呢？我们不珍惜他，我们没有太多的回应他。他找我们，我很忙，那你就一直在忙，一直在忙，一直在忙，就隐没了。如果他不隐没会怎样？会定罪的。这个光很强烈，我们会不会受得了呢？会不会受得了呢？可是事事有定时，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些话，他隐藏了也有定时。其实也是直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也跟我们有隐没跟显现的这一个时刻显现。他的隐没有他的目的，他的显现也有他的目的，他会帮助我们。下一节37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
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就是人不可能的事，完全超自然律不可能的事他都做了。瞎子看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受压制的人得释放，他做的样样都好。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奇妙神奇的事，都是显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墨西亚受膏者。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是不是世人可以看见呢？是。如果他做的事情没有显示出来，不表示没有，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做的这是让众人都知道，这个 显示亮不亮，就是光在他们中间很强烈的时候，所以耶稣所到的地方光就一直这样子走，那个奇迹意思就是一直发生，信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因为信的人是跟随主耶稣的人，跟随主耶稣的人别人看不到主，但是会看到奇迹，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奇迹，那么别人会看到很多基督徒所经验到的那一个神奇的谋士所行的神奇的事。这里提到说他们人不信他，有没有一点伤感？ 我觉得有，也就是说我做这么多你还不相信，我做这么多来爱你都是为爱你而做的，你却不相信我是爱你的，是不是很难过？有一点点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如果你对你的子女是这样做，他都不能相信你，是不是很心酸？那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事。这世界它是他造的，这世界一团混乱，他来救这世界，可这世界这里说他们仍然不相信他，这个仍然就是不是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每一次他要帮助我们，哎，我是个没救的人，我拒绝了他，每一次我就讲我自己的，诅咒我自己的未来，他也很难过，我看到这么多奇迹我是不会，其实你会，你做过，那么他要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要相信他。他说他们仍不相信，以下从38节到41节我在上一次天国福音讲的比较细，所以请练下一位练一遍，我不太细的去说，我很快的把它带过。38到41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也就是说，有一些的人，他们的眼是蒙蔽的，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好像神没有跟他们讲那么多话，原因是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不愿意回应，那么很强烈的要他回应，他受不了，他完全受不了。有的人骄傲到一个地步，你跟他说一点点的缺点，他跟你拼命的，那么他不能跟神拼命。有君王跟他说他不能怎样发脾气，他受不了，自己活不下去了，可能回家就自杀了，就是他不能够准备好。因为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给的多要求的也多，这一个不知道而做了该受责打的事，少受责打，可是没有，那么知道了而不去做就多受责打。我愿意神多点责打我，我也要知道，那么当我愿意这样知道的时候，我就不属于这一类了，不属这一类了。所以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的，而不是给他们，他们就是这一类。详细的这一个属灵的光，我非常鼓励大家听上一次的天国福音的聚会，就是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的，这一讲非常鼓励，有很多相关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往后面讲，后面讲。刚才41节，以赛亚先知看见了他的光荣，而且他知道他讲的这话，他预言的这话，而耶稣引用就是这个话应验了。为什么这样给你们知道？我们知道就是不敬虔的人会不知道，不好好听神的话会不知道，那么神让我们不知道是多一点给我们准备的机会，
是
给我们多一点准备的机会，那么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准备的机会，可是我们盼望早一点准备好，就早一点知道，早一点知道，早一点知道。下一节四十二节，
虽然如此，长官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
所以虽然是这样，但是首领中就是长官中，官长就是做权柄的，这做权柄的仍然有很多的人信从了耶稣，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相信耶稣，这是神的恩典，也是他们看到了神的光，看到了奇迹。前面讲到奇迹，这里讲到了有一些权柄，他们知道有更大的权柄，他们相信，他们相信了耶稣，但是为了法利赛人而不敢明认，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他们就是在心里面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表达出他们信主耶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表达呢？因为他们怕法利赛人，免得被逐出会堂。那么这个会堂是谁的会堂？神的会堂，是吧？那为什么神的儿子，这会堂的主人，他讲的话人家要相信，但是却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有一群恶霸恶棍法利赛人，他们占据了神的产业，而且改变了神的话。那么耶稣的话跟他们的话不相容，他们就不愿意人听耶稣的话，要听他们自己的话，可是这个话是不同的。那这些人就开始变成状况了，我要听耶稣的话呢，还是传统宗教规范框架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不是说传统所有的宗教都是错误的，而有一些是神的话的延续，那是很可贵的啊。那么你不是听传统，你不是听这个人，是他传讲的真理的话，你听的是真理的话。那么如果你是这样子听，是没有冲突的。可是如果改变了呢，那你要听什么？有的时候不知道，你只听了一个错误的教导，法利赛人的教导，你只听了这个，你不知道。那么有一天你知道了以后，你要怎么表达呢？这里说他们知道了，他们是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表达说我还是要听法利赛人的话，这个意思，也就是我抓着错误的教导硬不丢掉的一种状态。而这一些抓着不丢掉的这些状态，他们的光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后来他们一定要定耶稣基督为死罪。司祭长是不是什么话天主的话都不知道？他知道很多的。法利赛人知不知道？他知道了很多的。可是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比众人都知道这么多，他最后要除灭耶稣，最努力最用心无所不用其极的除灭耶稣的是哪一些人？就是司祭长、经师、法利赛人、文士，都是这一些，因为他们要有他们自己的话，跟真理冲突了。那这些人怎样呢？他们听了这一个错误的教导，而不肯听真理的话。我们有时也会这样，如果是这一类的，你选错了，你真的选错了。而这一类的人他们不敢明认，也就是你明认的话会被迫害的，会被迫害的。那迫害你的呢，其实不是神的旨意要他们迫害你，其实不是神喜欢人这样的去反对听他话的人，而是撒旦。可是有神的允许，否则撒旦什么都不做。那么神也要看看我们到底选什么。我为真理，我愿意付上我生命的代价，我愿意，没有把握，求神帮助我。如果我不知道，我求神帮助我知道，不要把不知道当作借口。那你就是他们，而不是你们。你们就是神的奥秘要显示给你们，你要承受神的奥秘，你必须要回应神的奥秘，你必须要把它抓住，而用生命来遵循他的话，你的生命会长好，我们的生命会长。我们这一系列叫做因他而活。那你是因他而活还是因法利赛人而活？对，这些人是有位置的人，怕失掉了他们原来的那个位置，教会中的位置是官长、长老，他们怕失掉了这些。那么你失掉的是神的恩典跟神的荣耀的宝座上有你的位置，你失掉的是这个，失掉了神给你带的冠冕， 那么你拿着人的虚荣，你到底要什么？
冠冕。
他们是怕，对，冠冕，没错，他们怕被逐出会堂。这里也有讲到说，我们真的信神的话，在真理中信神的话，有时是有好大的代价要付的，有很大的代价要付的。因为谁若要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必要遭到迫害，是会有迫害。那哈，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里也提到了，主说：“放心，我已经得胜了世界。”他是得胜的，他要我们信靠他，也能够真的得胜。第四十三节。
For they loved the praise of men more than the praise of God.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爱人的荣耀，他们爱人的 praise， 他们却不能够 praise 荣耀的神。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胜过神的光荣，这是原因。当我们读到了主的话，就是也要在主的光中说：主，我会这样吗？我会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就要悔改；如果我不是这样，我要求主帮助我继续不是这样，继续的保持着，不要主洁净了现在可以这样，后来就反过来了。因为我现在反正没有什么位置，我又没有在教会中侍奉的位置，没有。可能后来人家看中我，给我一个位置，可是给我一些错误的法律赛事、宗教事。那么你要那个位置，还是要神的真理？你是神的仆人，你要做哪个选择？这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我若寻求人的光荣，我就不是神的仆人；我若寻求人的光荣，我就不是神的仆役。我们在第五十讲的时候的那个主题说，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八节，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便是诚实的，在他内没有不义。所以我们要寻求的谁的光荣呢？神的光荣，就是派遣我来者的光荣。法利赛人是寻求派遣他们来的光荣吗？不是，不是。他们窃取了神的荣耀，改变了，变成寻求自己的光荣。所有的党派都是这样来的，分党分派都是这样来的，就是分党分派的灵都是这样来的，都是为了党派的利益，为了人的光荣，为了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一群人。法利赛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一群人。
那么大司祭司祭长是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大司祭。可是金丝门呢，他说门就一群。所以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
一群人。
换句话说，我们要在这对的一群人里面成为这一个对的，主会把奥秘给我们个人，也会给我们一群人。他更渴望要给一群人，因为一群人可以承担他更大的恩典，更大的恩典。所以法利赛人是不是养了一群的法利赛人的学生喽啰，然后一群的人，他们像狗一样的去咬，对啊，神的孩子，就是他们会迫害，集体的去迫害。所以耶稣基督受到法利赛人的迫害，是一个法利赛人还是一群人？
一群人。
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胜过爱天主的光荣。我们到底寻求什么光荣？你若是因他而活，你就必须只寻求神的光荣，难道不是吗？
是，
这是必须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下一节，四十四节。
耶稣呼喊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
主耶稣说：信我的，他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因为主凭自己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他只寻求派遣他者的光荣，他只说 神要他说的，他只说派遣他来的该说的话，他也只做派遣他来的他该做的事。那这样的话，那信他的是不是就是信派遣他这一位？这是主所说的，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下一节。
And whoever sees me sees him who sent me.
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
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基督说，人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他看到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那么父爱子就把自己的显示给他。如果我们真的爱主，而且只愿意做主的事，主喜不喜欢显现给我们？他知不知道我们碰到的困难跟难处？因为他就在你旁边，他真的知道，你看不见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他会显示他自己给你，他会显示得胜的智慧，他会显示分辨什么是他的，什么不是他的。其实这些话里面有好多的分辨，就是你寻求人的光荣呢，还是神的光荣呢？你到底是信谁呢？只是信一个宗教的框架所说的死的道理吗？那就变成法利赛人，很可怜的，只有一个敬虔的外貌，可是里面没有生命，而且非常非常的可怜，层层的法律，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这一个看见主耶稣的，就是看见派遣他来的，他真的是因父而活的，他真的是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情，这句话才会成就。如果他做的不是父要他做的，那么你以为这是父要他做的，其实又不是父要他做的，你就看不到父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什么。如果百分之百都是，是不是就看见了？主因父而活，同样的，我们也要因主而活，因父而活，好使人看见你们，看见我们，就如同看见了主耶稣，看见了真理，看见了真光。下一节，
我身为光明来到世界上，是反省我的，不留在黑暗中。
我身为光明来到了世界上，这一个世界的光从天上来到这世界，只要信他的人就不会在黑暗中。我们信他就得到了光，我们信他就会继续的信他，继续的跟随他，就不在黑暗中。下一节，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来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不论是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听我的话而不遵行，就是听到了，但是不把它当一回事。你们有这样吗？有的时候有，多或少有，我也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因着懒惰呢，明明知道该做就是不做，或者因着很多的原因软弱而没有做，而求主帮助我们，而求他帮助我，可是我还是要不认为这样是应该的，对不对？
嗯，
就是主认为不该的，我们要跟他持同样的看法，我要认罪悔改。所以听神的话不是听而已，而是要这样生活。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神的话是有生命，神的话也是有一个高超的标准，那个标准比世界的标准高多了，高多了。那不是只有在外面，他说你从心里面犯的罪就已经是罪了，那世界里的法律谁知道你心里面哪一个人心里面从来都不犯罪的呢？好像都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主身为光明，他要我们也身为光明，他在帮助我们，他在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听他的话而遵行他的话，如果我们听他的话而不遵行，主说我不审判他，我不审判他， 他要讲原因，也就是你不听神的话好像没事，你看起来好像没事，我们继续读下就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他说听我的话而不遵行的我不审判他，他的意思是说你应该不听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你该听他的话，对不对？但是假如你不听呢，他说我不审判你，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的，而是为拯救世界。世事有定时，他来是给恩典的，是给怜悯的，是来施救恩的，不是为了审判的。审判有时，有的人就说神好像不会审判，把他当作一个圣诞老公公的老好先生，可以予取予求的轻慢，现在不审判，可是会有审判的时刻，因为审判的时刻快要到了。教会是恩典的时刻，国度就是进入审判的时刻，审判是从他的家中开始了，所以神已经开始从他的家中在整理了，神已经开始在审判。我们最近读但以理书，以色列子民不听不听不听，后来呢审判到了，然后再也没有发生这样可怕的事行在耶路撒冷，在人类历史中没有这样子可怕的事。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上个礼拜就读经。但是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公义的神，审判有时，审判有时，现在没审判不表示永远没有审判，这是不同的事。因为主耶稣现在来的目的是为了救人，如果一个警察接到了急救，他要去救人，他在路上看到了交通违规，他虽然是个交通警察，他是不是要抓这个交通违规，就不管那个出车祸很严重快要死的人，他有个目的，他要暂时不处理这事，他要去处理他该要处理。所以主耶稣来的有一个使命，他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所以我有一个主要我做的事，有些事我就不能做，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都做，因为他要他的家中大家都活起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不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我分内的事，我们今天吃得很好而且不很累，是因为大家都做了菜的。如果只要一个人做菜，那个人吃比较辛苦一点，没错，如果是这样安排是 OK，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安排，那么就是大家都能够参与这一个饭局的从头到尾的丰富，其实这是更好的一份。主要我们参与他的国度降临的，有你的一份，有我的一份，我非常非常珍惜神给我的这一个丰富，神给我的这个丰富。我们昨天有一些朋友聚会在一起，是在纽约的我们的教会的团体，在纽约我们甘南纽国的时候的那一群人，现在有好多人搬到加州了。那有一对夫妇是从台湾来看他的儿女，那在洛杉矶的那一位有一个家庭的接待，就邀请都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也开了一个半小时单程的车程去了。然后在那边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健康都活着，这是神给很大的恩典。我们也谈论了一些各式各样美好的事情。后来何美就跟我说，他说坐在他一起有一个很关心我们的一位姐妹，就问到了我，其实我也有公开他们问，我也讲了一些，他们也知道我前一阵子受伤，然后非常危急中间又活过来。他们问了何美说，你担心吗？你害怕吗？这么大的一个可怕的灾殃发生。那何美回答了，我也很阿闷，他是那边谈的，是后来他跟我私下跟我讲的，那么我私下听到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们想知道吗？
想。
那我也跟你们讲吧，蛮有意思。他说你当时害怕吗？你怕会撕掉塑料瓶吗？你怕会怎样？何美说不，我不怕，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神呼召我们来这里，神呼召他侍奉神，他不会这样子就死了。 因为这不是他的呼召该有的结局。我也是，我会觉得说我可以死，不是不可以死，随时准备把我的生命给死，可是我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就糊里糊涂就死了，好像这不是我的召叫，我拒绝。我可以为神死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为神死，那么我也要必须为神活着。我一直没有觉得我在病中，我没有觉得这就是我的结束，我是带着盼望。可是按照天然的想法，是不是有那些说可能啊，可能啊，你可能也得瘫着啊，你可能那样，还有人说哇，和你很可怜啊，可能会一辈子照顾一个残疾的老公啊，躺到床上不能动的、啊。那这好像也不是他，也不是我的召叫、啊。当时不知道，可是是要在信心中等候神，我也没办法证明。现在呢？我可以证明，他们看到我好高兴，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你都见他们。那有一对，他说我听到他是比较最近才从纽约搬过来才来，他说我没有看到你，那么我看到你，我根本就不觉得你是一个生过这么重的伤的人，也真的看不出来。他说你脊椎有受伤吗？我说两处。他说脊椎受伤还可以像你这样子。他觉得很难以相信，然后他自己说奇迹奇迹奇迹，奇迹就是行奇迹全能的神他要彰显的。可是有我们愿意，我们有愿意活在他的恩惠中间，我们相信他，他有他的，他有他要做的，那信他的不会留在黑暗中的，那信他的不会来留在黑暗中的，他是召叫我们进入光明。可是我们要把握机会，我们拒绝他，拒绝他，拒绝他，我们会自陷黑暗。我们本来就在黑暗，那么光又走了。前面讲到那些首领，后来就不愿意承认他，后来就不知道了哦。他知道的又是那些旧的，都是错的，因为他自己否认了真理的光向他显示的。我但愿我们中间没有这样子的人。我对我自己的过去，我不认识神的生活。有不好的地方我都要悔改啊，悔改，我不愿意说我就是这样啊，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啊，我天性就是比如说我天性就是不洗澡的啊，人家都说你很臭啊，我天性就是这样啊，我的家乡就这样啊，我不能这样子说。我就说神要我改变的，我必须要改变啊，因为有的地方真的是没有水啊，那他在那边可是今天你来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你不能够，你习惯了臭，别人不习惯了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求神来改变我们。可是神光照我，我必须要不要留在黑暗中。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神说他来是为了拯救世界。第49、48节，下一节，
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那当时好像没事，我们现在也有点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没有听神的话，好像没事啊，好像没事，好像没事，好像暂时没事。会不会以后有事？会。这里讲了，这里讲他说，末日要审判，末日还有公审判，那个审判就决定你要去火湖里。还是去天国了、
yes.
那一个很严重的审判。那么那个审判他说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天地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是讲父的话，也就是生命全源宇宙主宰创造天地真理的话，他不会过去的，所有跟他的话不相合的都必须离开真理，离开他的国度，在他的国度里就再也没有作恶了，再也没有小偷了，再也没有这些，其实也再也没有法利赛人了，再也没有这些作恶的。所以末后会审判，那你愿意现在就受到圣灵的管教和治责，就是 conviction， 圣灵会做这个工作，让我们对于我亏损了神的话神的荣耀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责备，这个责备是告诉我不应该再这样，你要去听他，你要去听他。艾米跟艾琳很小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顺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听圣神的工作，圣神在你的灵里面讲的话。有的时候他说，宝宝我错了，我错了，请你宽恕我。我说宝宝会宽恕你，宝宝可能问你，谁告诉你错了？没人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你错了？我就是觉得我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没有人跟我讲，我也没跟他讲，我们都没讲。我知道他错了，我在等候他回来，我没有讲。那么他说我错了，我就跟他说，那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告诉你要珍惜这个，要珍惜这个。我从小就要珍惜，他们很小就知道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讲话。其实孩子圣灵讲话更直接。那我们从天上来到这世上，我们在天上是跟谁在一起？
耶稣，
跟耶稣，跟神在一起，跟众天使在一起。我们是从天上，我们的灵体在天上被派来世界。那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越久我们好像离开过去的那个好的基础越远越远。那么孩子一降到这个母腹的时候，他还没有犯罪，我说自己犯罪了，他还不会，所以他还没有受到犯罪会层层加幔子，加很多的幔子，不管法利赛人的毒多少他也不知道，他没有受到那些污秽，所以他们跟神的亲密啊，是胜过成长的罪人有好多好多错误的教导，一直要洗净，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洗净。所以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跟神容易，可他们长得越大的时候污染就越多了。所以有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像孩子一样，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很赤诚。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懂得比孩子多或你会得救他不会得救，不，你要注意神在他们生命中有的时候对那一个孩子神做的工作远超乎你所求所想。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她的儿子才只有两岁，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大家讲方言，这两岁的孩子就讲方言，阿嘎巴拉伊嘟嘟嘟伊达拉巴拉伊扎嘎拉伊。他的妈妈说，自从那一次在教会我们的聚会中，不是为这个孩子的，是为大人大孩子，他就说了，他说我的儿子变了一个人，不是说他从小变大，变很懂事很乖，变成非常非常知道他要做什么事。他说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妈妈正在看电视，这儿子就说，妈妈我要睡觉。他说你就自己去睡觉啊，这些都弄好了，那我带你去睡觉。他说妈妈我要睡觉，可是你要跟我祈祷。他就听到了说，我不该这样看电视，我去带他去睡觉，他不想看电视，他要祈祷。他说好，那我就带他去睡觉去祈祷。他说妈妈妈妈，我们不要这样子的祈祷，我们要用那个啦啦啦啦的祈祷，啦啦啦啦啦。我觉得好多的成年人他们回去了就继续看电视了，他继续看电视了。是爸爸妈妈要做好的榜样，爸爸妈妈要做好的榜样，也就是这个好的榜样要带着这个孩子，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这是亚纳把撒母耳献给神，圣经讲是要把婴孩孩子献给神。耶稣基督在第八天的时候是在圣殿献给神的，就要把他献给神，神会保护他的，愿意交给他。其实这个奉献不是这孩子自己的奉献，其实是父母的奉献。可是父母若是敬虔的，就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把他献给神。你不要以为神不保护他，有的时候我好惊讶，神借着爱怜爱怜，很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说哦，主啊，谢谢你，让我知道。有的时候那个话只是说，爸爸，我要尿尿，但是我知道是神要我起床读经祈祷了。那么神也要我先照顾他身体上的需要，带着爱去照顾他。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灵很单纯的信靠神。我们也一定要回到这个部分去爱神，去相信神。主的话在末后会审判。下一节49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主说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而是派遣我来的父，他给我讲出了命，叫我说该讲什么。如果他这样子讲呢，这样子说了，那么这个话是不是父的话？是父的话，是神的话，会不会过去？不会过去，不会过去。而主耶稣基督就是父要他做，他没有不做的，他没有不做的。有的是要你做一件事，你没做，别人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一定会做，就一定会做，他的生命都舍弃了，他还是要做，他才能做完成了。该做的没做就是没完成，该传的一句话没传就是没完成。那么他完成了，而且他做的都是父要他做的，看到了他就是看到了父，他说的话也就是父的话，他的话其实就是神，就是声音，其实他的话就是神自己。因为太初有道，这道的意思是 word， 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然后就是天主。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他说这样的，犯这样的人，他是不能进入天国的。他又讲那些奸淫的、拜偶像的、不义的、说谎的，还有怯懦的，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怯懦就前面讲，为了法利赛人而丢掉了真理，相信错误的，这些也都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那么当时好像没事，以后有没有事？只是说以后有没有事，有事，真的有事。那么你愿意现在暂时没事，将来最后审判就进到永远的火炉里，你喜欢这样吗？神喜欢吗？
不要，
不要，我不要，我也不愿意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不愿意，完全不愿意。我们要把主的话不轻忽，不轻忽。你轻忽主的话就是轻忽主的，你就是轻忽神，那常常会让我们变成了没有启示，没有光，没有生命，变成了不冷不热也是这样，变成了抛弃了起初的爱也是这样。抛弃起初的爱是说你曾经有了这个爱，不是曾经没有，你抛弃了，你抛弃了。如果我的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圣灵就在灵里面跟他们讲话，那么今天圣灵会不跟他们讲话吗？
不会。
圣灵变心了吗？不会。如果有的孩子是这样，变心的是谁？
孩子。
这孩子该悔改的、该改变的是圣灵吗？还是人？
是人。
如果你会敬虔，你就不会说我从来没听过，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那么我就不想知道，我原来都不知道，我就都不知道。那么你想要这样子不知道，直到最后的时候，你的这个理由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可不可以有效力的为你来 defense， 就是来 保守你而不受到责罚呢？不会，
会
不会。所以不要自我欺骗，也不要很轻慢。神给我知道是好大的恩惠哦，给我知道好大的恩惠，他打开我的心是给我很大的恩惠，我要带着很大的感恩来回应他。第五十节。
And I know that his commandment is life everlasting. Whatsoever I speak therefore, even as the Father said unto me, so I speak.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知道他的命令，我知道父的命令，而我知道父的命令就是永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父的意思，我知道父的命令，那么父的命令就是永生，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喜欢我们永远的活着，永生 eternal life， 就是他要我们永远的活在他的旨意中。这一个永远的活着起初是这样，那么人犯的罪就变成怎样？善亡之子，黑暗之子，就是被定罪了。纵使现在不被定罪，最后还是要被定罪。那么主在起初创世纪里说的，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怎样？是不是真的？
是的。
那么最后其实你是在这个罪案里面的环
缓刑，缓刑，好像现在没事，可是缓刑不是没事，这事可大条，这事很重要。为此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唤醒他们，要知道福音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的，是必要的。传福音跟信福音都是要，如果我们真的信了福音，也不可能不传福音的，因为你不会想说你们死就死，一句话说要死死大家，不要死自己，就是不要死贫道，是吧？那个台语要这么说，你知道这个话？
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好，没关系。意思就是说，你们死了没关系，我活着就好了。这句话如果很 cute 的话，说起来很有意思吧。但是基督徒不会有这样子的很不好的想法跟生命，也就是，我如果爱你们，我怎么想你们不到天国去呢？对，我怎么有这种想法呢？那么真的不愿意啊，真的不愿意啊。那神爱我们，他也不愿意，可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很长很长，很长很长。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也就是不论基督讲什么话，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就重生了。彼得前书第一章说，神的话是不可朽坏的种子，圣言是不可朽坏的种子。那么这不可朽坏的种子，我们若收下了这种子，我们就得到了这不会朽坏的生命。种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会长，它里面有基因，它会长，长成这种子的基因所要完完全全的那个样子。上个礼拜天国的福音，不是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也就是讲播种的比喻，那个种子就是神的话，播种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讲他的话就是在播种，就是在播种。那么这个种子就是父的话，他不是在，他是从父领受了种子，生命的种子，把它撒在人的心田里。那么在人的心田里，就会慢慢的长大，结出好的果实。如果没有播种到一个田地，不管那个田地多好，它会不会有庄稼？它不会，它不会。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种田的，他非常非常的穷，非常非常贫穷，他很贫穷，他只有一点点的钱，他就把他大部分最后一点点的钱买了一些种子，他播到田地，这是他的盼望，就是希望有好的收成。他播种了以后，别的田发芽了，他一个都没发芽，都没长。他继续的浇灌，做了很多的工作，他还是没长。他就来检查检查，他把它挖起来，那种子，你的种子还在。他检查检查，发觉种子是假的。那么这假的种子看起来像种子的，不分辨，现在很多假的东西哦，这一粒也是一粒，都是一粒，颜色都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那这么多的种子会不会长？假的会不会长？法利赛人就撒了假的种子，宗教的人就撒了假的种子。那么你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这样，劳苦重担，不是说不该做，可是没有生命，也不会做，做不来，就是假的，它不会长。后来他非常非常的难过，就错过了这个时期，他就觉得说真的是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黑暗。他想着想着他就不想活了，他就去买了一瓶农药，很生气的就把它喝了，准备死，就在那里等死，等死等死，结果也没死。他就检查检查，他发觉这个农药是假的。可这一次呢，他很高兴，他说他后悔吃了农药，他也不想死了。那么他觉得，他不想死了，所以他很高兴，他吃的是不是真的农药？ 他好高兴啊，说我活了，我活了，剩下最后一点钱就去买了一好酒来庆祝，买了酒来庆祝说我活着。他喝了酒之后他毒发，因为那酒也是假的，他就死了。很多的假象错误充斥在现今的时代里，
是
我们要知道真的，真的永远是真的、
嗯、
而且真的你不能改变它。你觉得种子你希望有，比如说你希望有一倍的，你现在只有十颗种子，你希望能够有二十颗长出来，那么你没有二十颗种子，你就可以拿起来一颗一个把它切成两个。你切了以后少了呢，那是真的种子，可是还是不能结实。你知道把神的话切切节节不变，
嗯，
这是很多分党分派的人做的事情。他们拿了神的东西就把它改变了。哦，你看我很多法利赛人就是酵母，酵母就是一点点把它发大了。你看你只有十颗，我一百颗，我切成一百份，我做了很多。那么还有一些，他不但切，他不但改变，他也掺假，就是搞了很多很多发酵，是发起来的，不是原来的生命。耶稣基督讲的话，神的话，是不是原汁原味，一点都不改变？一点都不改变，一点都不。你若是因他而活，做他的事，你就必须要准确的传讲他的话。那你的话是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绝对不要有任何一句话，你讲的是跟经上的话不相合的。神说到末后，不要离开、离弃属神的聚会，神的聚会，你就不要想说圣神叫我不会，因为上个礼拜田牧师也说，那不是圣灵跟你讲的，你是被骗的。那被谁骗的？圣灵骗了你吗？主耶稣骗了你吗？神骗了你吗？那么被骗的是你，那谁骗你呢？撒旦骗的，就被他各个击破啊，离开了主的恩惠，主的那一个保护啊，主的保护。所以世事有定时，而且我们要看重属神的聚会，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我们看重，而且要看重的愿意，而且要遵行，每一句神的话都是重要的。我们翻到箴言第三十篇，箴言第三十篇第五节，
天主的每一句话都是精妥精炼的，凡托庇于他的人，他必要做其护盾。
天主的每一句话，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火炼的，都是精准的，凡托庇于他的人，必要做其，他必要做其护盾。你听他的话，他会都为你作证，因为他的话确实是有效力的，是生活的。那他召叫我，我回应他，他就照顾我。亚巴郎是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乡的，那么神有没有照顾他？一路照顾他好多、哦、直到今天他的后裔还被照顾，就是一直在照顾他。神也真的照顾那忠信跟随他的人，也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来成形的，来成形的。下一节，
And not to his words, lest he reprove you and you be found a liar.
他所说的话不可加添什么，免得他指责你，证明你在说谎。
他所说的话不可加添什么，免得他指责你，证明你在说谎。也就是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不要加添什么。信主的人，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你信了这是唯一的条件，你就不要再加添，你要做这又做那，还要等一年等两年等三年等十年，因为他要快速的，神要把恩典赐给我们。神给我们一样，我一定要等到等这里等那里等这里等那里。有人说我知道神有呼召我，我知道神有呼召我，那我就等退休吧。这矛盾了、啊、神召叫你让你等退休，等你退休的时候你错过了很多的生命的时期，而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不要你一生都错过了，就等着主的话来审判你，他的话还是不改变、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很敬虔的当作话，很敬虔的当作话。你的话怎样说我就怎样说，因为天主的话是不可以加添的， 不要传福音的时候加添神的话，也不要改变神的话，也不要减少神的话。因为启示录有一些话人觉得不好听就把它删掉，他说如果你删掉的话，在天国的福分你就被删掉，从你的这一份删掉。如果你加添神的话，那么所有的一些灾殃加添到你的生命里，这是神的话。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敬虔的，神要恢复人进入圆满，就是有一群圆满的人听他话的人会被他保护，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 是会兴起的被保护的人。他允许这黑暗的世界会有666色的印记，可是他亲手保护，他现在在准备我们进入的一个在末后的时代。有两类的人是他现在在做的，一类人叫得胜者，叫做移民圣徒得胜者，还有一类人叫得胜的教会，就是一群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要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神对我们的召叫，我们没有兴趣要去在神的旨意之外寻求什么自己的光荣，或是寻求什么自己的事业，要把它变成多大的事业呢？没有，只有神的事业。神的事业本来就伟大的，你不要想看一粒真实的种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有好多好多的籽粒，我们不要轻忽一粒麦子，所以我们不要轻忽一个圆满的人主耶稣他所说的话，甚至于我们不要轻忽主口中说的任何一句话，每一句话都重要，每一句话都重要。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人生活不只靠饼靠食物，而也靠神口中所发的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一切所有的话语。因为每一句话都是种子在长神的生命，长耶稣基督的样式，每一句话都是神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可朽坏的。我们要用心去承受主的话，就是要保守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用心，用心。感谢主，感谢主。主说：“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我们也要这样。那么你讲论神的话，是不是那个种子就播到听的人心中呢？主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主承受父的命令就是永生。如果你真的讲了神的话，人听了他有没有永生？有，他就重生了，他就碰到神了，他有永恒的生命了。这是天国的福音，他要我们去传讲，也就是主知道父的命令，那么我们也会知道我们的命定。这命令就是永生，永生就是建立在不可朽坏这一个包含着全部奥秘的丰富，也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在基督，也就是在神的话里面，基督就是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求神帮助我们以敬畏神的心来吃他的话，承受他永远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向我们借着你的灵光照启示带领。主啊，唯有你永生，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谢谢你因着你的话我们重生，因着你的灵我们信了你的话，就把你的话吞下去，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话一来到，主耶稣，我们要喜悦的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成为我心中的光亮，生命的力量，心中的喜悦。是的，主耶稣，愿你圆满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完完全全的饱满，让我们里面有你的光，有你的生命，我们外面就活出你愿意我们活的你的肖像，世界的光。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你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世界的光。你的话是光，你的话 出于你的口，就给我们步履前的明灯，路途上的光明，就是我们尽管没有读太多的书，也能够通达之下。所以说我们遵行给我们的话，我们会继续成长，就是要承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心，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听你的话，让我们不错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带领我们，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管教我们，震动我们，震醒我们，炼净我们。求你继续的向我们讲话，你要用你的话，你圣灵的水洗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好能够在这世上有你的心腹，有你的得胜者，活出你圣洁生命的，因你而活的人，讲话的，讲论的，全是依照你赐下的话而讲，而且有一群人在一起，全心的爱你于万有之上，爱你于超过一切的受造物，爱敬人如爱自己一样，完完全全的彼此相爱的一群，能够承受你启示，承受你天国的丰富，你的国要在这世上显现出来。就是信是你恩待我们，我这样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赞美主。